星期三，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专制政权对民主影响，以及台湾可以扮演哪一种角色的座谈会上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东亚总裁路易莎·格雷夫表示，一些喜欢集权体制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中国模式代表一党专制，可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行不悖，而且成功地发展了超过30年，他们亦都会想要仿效这个模式，对中国用来集权及压迫的手段更有兴趣。而中国对于利用新科技来作为监视的工具非常先进，这个是非常令人害怕。路易莎说，这些新技术不单止被用于监视，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监视新世界。这个包括我们所读到的面部辨识技术、装设在街道的摄像机，加上手机追踪、强迫安装于手机上的软件。现在又有收集基因 DNA 的4000万笔数据。最新的是人权观察组织在这里说，中国要收集公众的声闻作为数据库的一部分。这些的事情只有中国在这里做吗？当然其他的领导人和统治者也都可以拿这一作为模仿的模式。著有魅力攻势，中国软实力如何转变世界一书的作者约书亚·科兰兹克也都通过视频在座谈会上表示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议上清楚表明，将坚持中国发展模式，也都要向全球推展这个模式，这个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。科兰兹克说，现在是东南亚地区民主最坏的时刻，西方国家的民主援助抵不过中国庞大经济援助与外交支持，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已经倒退至少15年，中国对柬埔寨、缅甸、菲律宾和泰国所发挥的庞大影响力严重削弱地区的民主发展。科兰兹克说，中国在分化地区国家的做法上亦极为成功，在很多议题上，例如南中国海、台湾和其他的问题都是这样，而东盟基本上从来就对人权民主没什么兴趣，现在更加会变得毫无兴趣。所以对东南亚地区来说，中国是一个最主要最大的民主削弱者。前自由之家主席马克雷刚表示，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对亚洲和其他国家是一个模范。虽然中国并没有好像很多人预期这样在经济增长后带来政治民主化，但中国经济不是没有泡沫化的可能。如果那种情况发生，台湾模式就可以提供中国社会作为仿效的对象。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。